欢迎收听 Voyage 科技日报，每日为你精选最重要的新闻。本节目由 Voyage.com 支持播出。
听完今天的新闻，你会知道，第一， AI 投资热潮遭财经名嘴质疑，企业砸兆元预算却拿不出实际回报，所以我们今天就要来讨论，为什么 AI 投资这么多钱却看不到效果，这种砸钱不见成果的矛盾怎么解释。第二， Manpower Group 股价飙涨 27%， 台积电海外扩张却让投资人忧心。我们来讨论为什么人力资源公司会暴涨，台积电明明财报超预期却下跌的原因是什么。第三， Fireworks 年营收破10亿美金，开源 AI 模型掀起成本革命。我们要来看这家新创怎么靠便宜 AI 服务打败科技巨头。开源模型真能威胁到 OpenAI 的地位吗？第四，欧盟 AI 新规让 Google 意外捡便宜， Apple 被迫延迟推出 Siri AI。 我们还要聊为什么同样的法规对 Google 有利却让 Apple 踢铁板，这背后的监管策略差异在哪里。第五，苹果携手阿里，百度推中国版 AI 服务，港股应声大涨，先合规潮。我们还要讨论为什么苹果要跟中国 AI 巨头合作，这种合规伙伴模式会如何改变全球科技竞争。最近 AI 话题非常热门，但你有没有发现真正赚到钱的公司好像没几家。美国财经主持人 Jim Cramer 最近就点破了这个问题，直言现在是时候让那些大砸 AI 预算的公司拿出真正的成绩单了。 Cramer 在节目中毫不客气地说，我需要看到冷冰冰的回报事实，否则他也要开始怀疑 AI 的实际效用。毕竟现在科技业在 AI 上的投资堪称天文数字，分析师估计到2027年全球 AI 资本支出可能超过1兆美金，这个数字确实惊人。这种大规模前期投入回报却很缓慢的现象，在科技史上其实并非首见，专家将其称为 J 曲线效应。就像字母 J 一样，当一个革命性平台出现时，初期需要巨额投资，甚至会因组织调整和学习曲线导致生产力暂时下降，这就是 J 的底部。但只要撑过阵痛期之后，就会迎来爆炸性的成长。然而问题是，钱砸下去了，效果在哪？ Cramer 特别提到这个财报季让他失望，因为号称要用 AI 转型的公司至今仍拿不出像样的营收、成长或成本节省数据。而这种感觉，最近一份涵盖欧美超过6000名高阶主管的调查给出了数据上的支持。超过 80% 的公司表示，尽管投入大量资金，却没有看到 AI 带来立即的生产力提升。这完全呼应了过去在资讯科技刚起步时看到的生产力悖论。最让他不解的是，金融业原本被视为最适合用 AI 来自动化流程的领域，结果到现在管理层还是说不出 AI 到底帮他们省了多少钱。要理解为何连资料最丰富的银行业都举步维艰，背后有几个关键障碍。第一是技术债，许多传统银行的核心系统老旧，整合新技术难度极高。第二是法规限制，金融业的高度监管让 AI 部署绑手绑脚。最后则是组织文化，传统银行的保守作风本来就不利于推动破坏式创新。 Cramer 直白地说， AI 确实有价值，但就是没办法让数字好看起来，看不出来有提升效率比，也没办法让他们减少雇人。这表示 AI 没用吗？不是，但我就是看不出来有什么明显差别。这就引出了一个核心问题，我们该如何衡量 AI 的投资回报？不像传统自动化能直接计算省下多少钱，生成式 AI 的好处多是间接且难以量化的，例如激发创意，加速研发。许多顶尖公司因此正在开发新的评估框架，不只看成本，也看营收、成长、决策品质等更全面的指标。当然，市场上并非完全没有成功案例，金融科技公司 Block 和网络安全业者 Cloudflare 就很明确的把近期的裁员归因于 AI 导入，但坦白说，这样的案例仍然是少数。而且我们还得留意一个正在发生的现象，那就是所谓的 AI washing， 也就是 AI 洗白。有些公司可能只是在进行传统的成本削减，却把裁员归咎于 AI， 让自己看起来更具前瞻性。统计显示，在2025年宣布的裁员中，有近55000个被归因于 AI， 但就连 OpenAI 的 CEO Sam Altman 都对此表示担忧，认为很多公司只是把 AI 当作借口。这个现象对于在 AI 晶片制造扮演关键角色的台湾来说，其实是一个重要的提醒。台湾的记忆体厂商如 Micron 确实因 AI 热潮获利，但最终使用 AI 技术的企业却还在摸索如何将投资转换成效益。这就凸显了一个所谓的 AI 价值链断层问题。在 AI 产业链中，像台湾这样提供基础设施和硬体的公司赚得盆满钵满，价值却没有顺利传递到终端用户。原因包括应用软体不够成熟， AI 运算成本过高，以及最关键的专业人才严重短缺。 这对台湾的 AI 产业发展是个警讯，我们不能只满足于做硬体供应，更要思考如何协助客户克服挑战，发挥 AI 的真正价值，从中找到新的商机。 Kramer 最后警告，如果企业再不能证明 AI 投资的实际回报，市场的怀疑声浪会越来越大，到时那些在 AI 上大手笔投资的科技巨头可能就要面临股价修正的压力了。看来 AI 革命虽然轰轰烈烈，但要真正看到投资回报，还需要更多时间和实际案例来证明。今天美股午盘有不少大动作，其中最抢眼的莫过于人力资源公司 Manpower Group， 股价直接飙升 33%。 该公司不止第二季财报超乎预期，第三季的营收预测也相当乐观，医疗保健类股的表现同样强劲。雅培 Abbott Laboratories 因上调全年获利预测，股价跳涨将近 11%， 联合健康 United Health 的表现更是亮眼，第二季财报远超预期，股价上涨 4%。 说到这里就不能不提我们最关心的台积电，虽然台积电第二季财报超出预期，但股价却下跌了 1%， 原因在于该公司不仅大幅调高了全年资本支出预估，来到600亿至640亿美金之间，更宣布将在亚利桑那州追加投资1000亿美金。但如果我们跳出财报数字，从地缘政治的视角来看，故事就完全不同了。这个亚利桑那州的投资案可以说是台积电的一场豪赌，一方面是为了分散制造风险，另一方面也是回应美国政府的晶片法案，也就是晶片与科学法案，以获取高额补助。然而要把台积电最先进的制程复制到亚利桑那州，挑战可说相当巨大，从沙漠气候的缺水问题，缺乏足够的熟练技术工，到各种法规的复杂性，都让计划困难重重。有分析师估算，在亚利桑那州生产晶圆的成本比在台湾高出约 10%，这也让市场理解，即使有美国政府高达66亿美金的补助和50亿美金的贷款，台积电的海外设厂之路依然充满挑战，这正是市场对庞大资本支出感到忧虑的原因。对台湾而言，这个消息可以说是利弊互见。一方面，台积电扩大海外投资，巩固了其全球领导地位，但另一方面，庞大的资本支出也让投资人担心短期获利可能受到压缩。今天还有个值得关注的并购案，李莱依赖莉莉宣布以28亿美金收购迷幻药物开发商 Atai Beckley。 这起收购案揭示了整个迷幻药物产业正在形成一个崭新的商业模式。 Atai Beckley 的核心资产是一种针对顽固型忧郁症的合成迷幻药物 BPL-003。 李莱这次出手非常大方，除了预付款，后续还有最高10亿美金的里程碑付款，显示大型药厂非常看好这个领域的潜力。这些公司真正的护城河在于他们不只是卖药，而是在建立一个完整的生态系，包括申请专利、开发数位治疗 APP， 甚至建立治疗师培训系统，确保药物能被安全有效的使用。对台湾生技产业来说，大型药厂积极并购创新疗法的趋势也提醒了我们，在精神健康领域可能有不少机会，如果能掌握这波趋势，或许也能在国际舞台上发光发热。另外，航空股方面，联合航空虽财报超预期，但因第三季获利预测偏保守，股价下跌超过 1%。 整体来看，今天的市场动态反映出企业对未来景气相对乐观。对台湾投资人而言，除了关注台积电的动向，也可留意这些产业趋势可能带来的机会。 AI 市场又出现了新的变化，一个有趣的现象是企业开始寻找更便宜的 AI 解决方案，而这个趋势正让一家叫做 Fireworks 的新创公司迅速崛起。这家由 NVIDIA 投资的公司年营收已突破10亿美金，估值更是飙升到175亿美金，营收比去年成长了5倍，成长速度十分惊人，他们能做到又快又便宜。秘密武器就在于他们打造的解构式推理引擎。简单来说，他们把 AI 运算最花时间的预处理和生成两个步骤拆开独立运作，就像一条高效生产线，备料和组装可同时进行，最终让运算吞吐量提高4倍，延迟降低 50%， 这就是他们的技术护城河。这个趋势的背后是许多企业的财务长开始对顶级 AI 模型的高昂费用感到头痛，转而寻求开源的替代方案。不过使用像 Fireworks 这样的服务真的算是拥有自己的 AI 吗？有研究点出，这其实是把厂商绑定的风险从模型提供商转移到云端运算服务商。对很多公司来说，这已经是很大的进步，避免被单一的顶级模型绑死。Fireworks 就是抓住这个机会，专门提供云端 AI 推理服务，让开发者能更便宜的使用各种 AI 模型。 更有趣的是 ，ByWorks 现在每天处理40兆个 AI token， 超越了 Google 含 OpenAI。这个数字直接关系到成本 ，token 是 AI 处理文字的最小单位。Fireworks 的收费大约是每百万个 AI token 收 0.1 到 0.2 美金。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一些最顶尖的封闭模型，光是输出的费用就可能是这个数字的3倍以上。这样一比，企业为何心动就显而易见了。执行长林乔表示，他们的成本比同等品质的封闭模型便宜5到10倍，这对企业当然很有吸引力。这个趋势对台湾而言也带来了值得思考的面向。台湾有许多预算有限的中小企业和新创，像 Fireworks 这样经济实惠的平台可能成为他们的选择。加上 Fireworks 与微软合作，能触及更多客户，为台湾业者提供了更多弹性。微软的这步棋其实非常高明，这是一种典型的 frenemy， 也就是亦敌亦友的策略。微软将 Fireworks 这个潜在竞争对手整合进来，不仅丰富了自家产品线，也把客户留在了自己的生态系里。值得注意的是， Fireworks 平台上还有来自中国的模型。然而，这点我们必须看得更深。虽然能自由选择是好事，但使用来自中国的开源模型并非全无风险。资安报告提醒，这些模型可能存在安全漏洞或后门疑虑。更重要的是，根据中国法律，政府可能有权要求公司提供数据，这对处理敏感资料的台湾企业来说是需要谨慎评估的风险。这家公司正在大举扩张，预计明年底员工将增至600人。尽管云端巨头看似强势，但市场上仍有空间让像 Fireworks 这样的新创杀出重围。这其中的道理就在于价值链的定位。就像半导体产业有专业分工， AI 领域也出现了模型开发商和专业推理服务商。这个案例提醒台湾科技业者，找到自己的定位和差异化优势，一样可以闯出一片天地。欧盟最新的 AI 规定竟然让 Google 意外捡到便宜，反而是 Apple 这次踢到铁板了。欧盟委员会要求 Google 开放 Android 系统，让其他 AI 助手也能享有与 Gemini 同等的系统权限。但这并不是故事的全貌，一个更关键的转折点在于，欧盟给了 Google 一个到2027年7月才需要完全开放的超长缓冲期，这等于给了 Google 整整一年的时间继续扩展 Gemini 的市场版图。等到竞争对手真正能进场时， Google 早已建立起更强的护城河。反观 Apple 就没这么幸运了，由于欧盟的数位市场法规定， Apple 直接宣布全新的 Siri AI 不会在欧洲上线，理由是开放第三方存取核心系统功能会造成无法接受的资安风险。 Apple 的说法并非单纯借口，背后确实有其技术根据。 iOS 系统的设计就像一个个独立的保险箱，每个 App 都被关在自己的沙盒里，难以窃取资料，强迫 Apple 打开这个生成权限确实会增加资料外泄的风险。Apple 曾向欧盟申请18个月的缓冲期，却遭到拒绝。两家公司待遇天差地远，其中的矛盾点在于，欧盟的数位市场法 DMA 对现有服务和新服务的规定并不一样。 Siri 是既有服务，被要求立即合规，而 Gemini 被视为新服务，获得了更多弹性。这也凸显了 Google 长期在布鲁塞尔积极游说的成果。两家公司的策略差异就像是圈地运动对上围墙花园的经典对决。Google 采取先上线再说的策略，快速占领市场，而 Apple 则坚持不合规就不上线的保守路线。这次在 AI 战场上，看起来 Google 的策略暂时占了上风。这个监管上的变化也为台湾科技业者提供了重要的参考案例。台湾有很多 Android 手机品牌，若 Android 系统未来更开放，可能让台厂有更多选择。讽刺的是，欧盟法规的初衷是为了帮助欧洲本土 AI 新创，但现在看来最大的受益者可能还是其他的美国公司，比如开发 ChatGPT 的 OpenAI。 有趣的是， Apple 还把这次的延迟当作政治武器，公开将原因归咎于数位市场法与 Google 低调配合的做法形成强烈对比，这就让整个故事变得更加复杂。虽然 Google 和 Apple 在法规上斗得凶，但他们在技术上其实是亦敌亦友的关系。有消息指出， Apple 为了强化 Siri 正在跟 Google 谈判，要把 Gemini 的技术整合进来，这就是所谓的竞合关系。在 AI 时代，即使是最大的竞争对手，有时也需要互相合作。所以 Siri AI 何时能进入欧洲，还真的是个未知数。苹果在中国市场又有重大消息，阿里巴巴跟百度这两家中国科技巨头正式宣布要跟苹果合作，将各自的 AI 技术整合进苹果在中国的各种系统里。消息一出，阿里巴巴和百度的港股立刻大涨，投资人显然很看好这次的合作。具体来说，阿里巴巴的 Queen AI 模型将被整合到苹果在中国的 Apple Intelligence 服务中，让使用者能直接使用其文字和图像生成功能。面对外界最关心的用户隐私问题， 苹果为此设计了一套名为私有云端运算，也就是 PCC 的系统来应对。你可以把它想象成苹果在云端建立了一个超级安全的独立包厢，硬体和系统都具备极高安全标准。当需要复杂运算时，请求会送到这个包厢，但资料本身短暂处理，不会被储存，确保个人资料不会外流给合作伙伴。百度这边也确认正在跟苹果合作。有趣的是，百度旗下的 AI 晶片部门昆仑星据传正在规划香港 IPO， 估值可能高达500亿美金，显示 AI 热潮持续延烧。这次的合作实质上代表未来我们看到的 Apple Intelligence 将会出现两个版本。在欧美市场，它主要依靠苹果自己的模型及与 OpenAI 的合作，但在中国则会切换成百度和阿里巴巴的在地模型。有报道指出，为了符合中国法规，中国版的 AI 服务必须通过严格的审查测试，这意味着两个版本的 AI 在能力、偏见甚至内容审查上可能会出现巨大差异。这不只是一次普通的商业合作，专家将其称为合规伙伴关系模式。这基本上是苹果为了遵守中国严格法规所必须采取的策略，这也为其他想在中国提供智慧服务的西方科技公司立下了一个重要的参考先例。在中美 AI 竞争日益激烈的背景下，苹果此举不仅反映了全球科技供应链的复杂性，也对台湾在其中的角色带来深刻启示。苹果的这个选择等于是在中国 AI 市场亲自为百度和阿里巴巴加冕，让他们的 AI 模型能直接触及数以百万计的 iPhone 用户，这会巩固这两家巨头的地位，但也可能排挤到其他有潜力的新创 AI 公司，同时也让苹果跟华为的竞争更加白热化。然而，这项合作的背后浮现出一个更关键的问题：数据。在 AI 领域有一个数据飞轮效应的概念，用户越多，数据就越多， AI 就越聪明。那么，这次合作产生的庞大数据最终会落入谁的手中？如果主要由中国伙伴掌握，他们就能利用这个数据飞轮快速进化自家模型，这对苹果来说可能是一个长期的隐忧，对我们台湾的半导体业者来说，这个趋势可能带来新的机会。不管是中国的 AI 晶片需求，还是苹果扩大的 AI 应用，都需要更强大的晶片资源，相关业者都可能因此受惠。研究机构 RAND 在最新报告中提到， AI 领导地位正成为经济竞争力的核心，这场 AI 大战不只是技术竞赛，更是国家实力的较量。苹果与中国 AI 业者的这一次合作会为台湾科技业带来何种启示，值得我们持续关注。
今天的 Voyage 科技日报就到这里，请关注、分享，并持续关注我们明天带来的每日更新。